1971年8月15号，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，停止使用，啊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，可以说是美元霸权地位结束的开始和主要标志。这是世界金融危机对美元造成沉重打击，是美元地位削弱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。国际货币格局变化的基础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，也就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衰弱和世界经济的多极化。路透社2009年有篇评论，就全球货币体系而言，2007年夏季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一场巨变，事实上将证明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预告英镑作为储备货币时代终结。那么这次危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。危机之前，美元是全球用于国际结算和储存财富时毫无争议的储备货币，美元不会完全失去储备货币地位，但是它的特殊性将逐渐的减弱。那么这么一个背景，对我们做企业家来说，在国际货币结算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货币体系的变化，货币体系变化这点呢一定要注意因为做企业赚钱，他赚什么钱必须要考虑，是吧？做企业，我现在问，做企业要赚钱，他是赚哪一种货币的钱？原来是毫无争议，我们是赚美元，是吧？但今后我们到底要赚哪一种货币？就在这样的话，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，要多打上一个问号，多打上一个问号。世界金融危机将引起国际金融秩序的调整，但是近期不可能全面推翻洗牌，这也是可能。毫无疑问，现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合理的，不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。金融危机同时也酝酿着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，去美元化是大趋势。美元地位作为问题被提出来讨论，本身就是美元地位削弱的表现。正如人们不会讨论健康人住院治疗或者死亡的问题一样的，健康人我讨论他为什么要住院东西现在美国讨论他要住院，就说明美元已经有弊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建是一个比较长的量变到质变的阶段过程，近期还不会有根本性变化。中国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，我们现在叫筑强筑大。那么叫筑强筑大，必须有强大的国际化的金融。经济和金融呢，分不开。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。那么怎么办呢？第一步，我们推进区域内，比如我们亚太地区，现在我们就福建是叫海系，海系，海系也包括我们这个直江的部分的地方，当然了，这个海西我们之间的话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因为我到之前我解去的多这海西。实际上在亚太地区的贸易有人民币结算，现在我们国家采取的措施但规模不大，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是中国经济要足够强大，人民币的币值要稳定。我们现在这个有些人很这个炒股的人呢，搞房地产的人呢很难理解，中央为什么以 国家意志的形式来控制房地产。你们做微观的企业的，哎，有些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思考。那么我们中国呢，经济增长，哎，虽然是比较快，外汇储备第一，最大的债权国，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自由兑换，国际化还处于起步阶段，成为金融强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人民币能不能成为一个结算，取决于我们经济的筑桥筑大。啊，那么这个讨论美元问题，自然会要想到我们的外汇储备。那我们这个外汇储备啊，已经超过20000亿，这是对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有重要影响的大事。我国外汇储备相当大部分是美元国债，哎，截止2019年9月，我们是7989亿的美元，是美国最大的债券国，哎，在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量20%，还有一些机构的债券几千亿，哎，我们一方面是高利息引进外资，各地国家各省，哎，我们招商引资，还成立招商局是吧？哎，但另一方面呢，哎，用低利息的大量对外投资。那么在金融危机中，黄金的地位增加，黄金地位增加，啊，从我国来说呢，哎，如果说货币发行都与美黄金挂钩，或者需要在国际市场上高价购买黄金，对我国就不利。全世界所有国家2009年5月总共大约有6.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中国占1/3，亚洲总共占50%以上。美国不需要美元储备，但有世界最多的8100多吨的黄金储备，世界黄金储备啊，美国占1/4，而且在这么大的危机里面，美国一点没有抛售黄金。德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占3000多吨，法国、意大利2000多吨，我国才1000多吨。那法国跟意大利这么一个哎小小国家，多少人口啊？哎，我们13亿人口才1054吨，是吧？在世界3.5，这比重呢极不合理，极不合理啊！所以我们国家呢，不是要增加外汇储备，要增加黄金储备。哎，增加黄金储备要上升到一种战略高度，战略高度。哎，什么时候？如果世界货币体系啊，如果恢复基本位置，那我们中国呢，又处于不利地位，不利地位。那么危机呢，对经济体制和政策理念的影响，哎，这个我们是有人说这个突然以后自由市场经济要改，法国也改个不，这个是哎，这个奥巴马在改，认为他们是在做社会主义。总的来说这个不对，应该是他们是还是做资本主义，仍然是搞市场经济，不过是市场经济做了一些政策制度调控上的变化，叫变化，本质仍然是市场经济。我们也不希望，不可能，哎，通过这次危机，哎，那么是西方走社会主义，这不可能，啊，不可能，啊。当然，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会多种多样，这个我们跟企业没有多大关系哈。嗯，那么这个在世界经济格局中，规划中国经济发展，啊，规划中国经济发展呢，要注意哪些问题？好，一，啊，“十二五”规划马上出来了， 哎，我们这个装作规划，我们市里面都规划，我们开始去，哎，住。一，要正确处理消费跟投资的关系，特别是在我们国家，美国是过度消费，中国是消费不足。中国在十二规划里面重点扩大内需，减少外需的依赖。啊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，啊，我们有广阔的国内市场，扩大内需很大。既然是扩大内需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一个主调，那我们做企业的，我们应该以国内市场为主。那么国内市场又分东部、中部、西部，那么我们未来十二五的话，可能是中西部为主，哎，国家有一个调整结构，我们企业的投资方向也有个调整结构，调整方向问题，调整方向。啊，第二是全球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的需要，那么破灭泡沫破灭之后，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相对弱化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调。虽然现在我国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不同，发达国家已转移出去的低端产品不可能在国内恢复生产，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高端产品的出口也会产生不利影响，哎，使我国在国际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。我们要注重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。就十二五这个规划里面，如果要做国际市场，那么这个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这关键。第三，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，哎，一旦出现贸易保护主义，国际争端不断增加，而且很多问题、很多争端就是针对中国的中美贸易摩擦，啊，不断的激发，啊，低碳经济将产生新的技术壁垒和贸易壁垒。我们现在讲低碳经济，但在低碳经济中呢，产生新的技术标准和贸易壁垒。那么我们要这个是做企业，必须要学会用 WTO 的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。哎，我们福建的福耀玻璃曹德旺，哎，这个打官打得不错，哎，打赢了。哎，当然最后一步赢呢，我的看法取决于军事。所以一个国家经济呢，要以强大的军事做后盾。第四，是通过技术革命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。为什么出现这次危机？也就是我们1972年技术革命，就是以电子产业为主导的技术革命的报酬出现下降。啊，那么现在呢，要挽救这次危机，需要新的技术革命。啊，现在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积极的投资，力求在应对气候变化、生物技术、能源技术、环境保护、新材料等方面的新的突破，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。所以我们国家啊，创新啊，构建国家创新体制也是一个国家的意志，哎，创新问题，啊，靠劳动密集型来谋求企业的发展的时代可能要慢慢过去，哎，所以说我们作为民营企业也必须要创新，创新，怎么构建博士和牛顿站，怎么跟科研机构高校的这个是有机结合，这是企业的问题。 也是高校的问题，也是政府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啊，第五是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将涉及到更大的重视，我国发展的制约增加，所以提出低碳经济，啊，事实上是能源的有效利用。哎，前天家宝同事，啊，提出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毫不犹豫的，啊，在这个就是节能排污上，压缩过啊过剩经济上做文章，过剩。所以我们在这么一出来的话，我们煤炭和钢铁板块，哎，平均这个是这个掉了这个是10%。啊，上周还是12%左右。哎、啊，平煤股份、国阳新能，哎、啊，宝钢、武钢，全部下降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是大力推进结构调整、发展方向转变，哎、啊，发展方向。十二规划重点就是结构。原先我们金融危机，我们在国家提九个是：促增长、调结构、保民生。那么这是十二规划里面注意的没有，调结构保民生，没把促增长问题，哎，减了三个字，减三个字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企业的这个结构调整中要做文章，保民生上要做文章，那么我们以后拖着什么呢？新的产业结构，尤其是跟消费板块有关的，消费板块，消费医药、饮料、酒，是不是啊？酒，哎，整个我们的投资啊，我去年在十一月，我在我们省里面做报告，我们投资者2010年投资什么？为了是六个字：调结构、保民生上投资。啊，那么为中国呢，未来到底什么一个情况？我们说啊，从经济增长来看，从经济发展来看，我们是个少年中国，百年理想正在实现啊。我们用横向对比的方法来考察同阶段的美国、日本经济的发展啊。我们现在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，美国是1870年到1939年是工业化中期，它超过了英国，日本是在90年代工业化，哎、这个是二战之后工业化，那么它在90年代刚过了德国和苏联，啊。那么这个是罗斯托这有这个经济成长理论，哎，根据这个理论呢，我们是处于经济成长时期，啊，如果是根据这么一个理论，我们的上升阶段会到的极限到什么时间呢？2018年，根据长周期，我认为是我们国家上升是从1992年开始。92年、2000年、8年，再加18年，25年，哎，整个长周期上升呢，大概是20到25年，哎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哎，中国是处于一个创造历史的革命性进程中，这个进程特点什么特点？是社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。效率提高，社会财富快速集聚，社会群体出现分化的一个阶段，财富增长，财富出现分化，我们是要防止两极分化在未来的十年内是加快啊。如果我们要用非常强的政治手段、计划手段、法律手段来防止这个财富的规划，我觉得就是体制改革的倒退。要注意两极分化，但是 市场经济的规则，工业化的革命的特点，就是这么一个特点。全球经济，美国、日本都是这个如此，都是。哎，如果你要遏制这个势头，就必须要我们要打击企业家，打击企业家，打击投资动力。